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哦。那今天的话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那就是呢台湾就在2025年吧要迈向超高龄社会。那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个听这个相关的话题，不管是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我们是一个长寿世代，我们会 活很久，这件事情呢听到可能耳朵都快要长茧了哦。那该伤脑筋的人可能就会很伤脑筋，心里面很忧虑，那老神在在的神经很大条的呢，可能也就听一听也就不理他了。好，但是事实上啊，他落实在生活当中来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长者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那就是呢，当我们迈入了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越来越多的长者当他面临了一些可能行动不方便甚至失能的状况的时候，他开始需要辅具。辅具的话呢，包括不管是拐杖啦，不管是轮椅啦，不管是助行器啦等等等啊，这些可能包括起床啦，卧床啦，怎么样下床啦，这些部分都会需要很多东西来帮助。好，那这些东西都是通称为辅具。好，这些辅具的话呢，该怎么去选择，该怎么去使用，什么样的人需要用辅具，他需要用什么样的辅具，这些事情呢拿我来说，我就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实用的不得了啊！虽然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薄薄的一本啊，但是呢，画的都是重点，因为呢，每一个人最终很可能会经历过这些过程。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写这本书的，他是一位物理治疗师，他同时呢也在新北市的辅具资源中心呢担任主任，他是杨中医主任。Hello， 这个杨主任早安。
早，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OK， 你是一直都是物理治疗师？
对，
然后你有职业吗？
有，
有。OK， 那现在的话就是算是公务员。
是，就是辅具中心在我们新北市是公办公营的，那就是职业在新北市辅具中心。
OK， 那所以你现在就不做门诊的这些治疗了，就是专职做这个辅具资源的调度跟服务，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说。没有在医院担任物理治疗师啊，在辅具中心。
那 okay.
很多物理职能治疗师也都是这样，在辅具中心
啊，真的吗？
任职。
OK， 所以辅具中心对物理治疗师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去处，就他的服务的地点很多是在这个辅具的地方。
对，物理治疗师除了医院以外，还有像学校啊。那个长照相关的单位啊
okay,
然后辅具中心。
对，所以意思就是辅具中心，因为辅具听起来是一个物件，所以辅具中心不只是提供辅具，不只是提供政府拨钱让你去买辅具，它会提供物理治疗啊。
哦，应该说物理治疗其中的一个专业就是教人家该用什么辅具，还有呢就是取得这个辅具。这个怎么取得，帮他这个申请补助、uh-huh. 然后呢取得以后呢怎么正确的使用。
哦、oh, 所以这只是物理治疗师的非常重要的专业的一环。
对啊、oh,
原来这样 的。OK， 那所以呢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在每个县市都有吗？还是只有新北市有？
每个县市都有。
每个县市都有啊。
对，现在是法定上每个县市那个障碍者还有就是长照如果要申请这些辅具补助、uh-huh. 就是找辅具中心。
哦，这样子 ，OK， 所以它被使用的事实上是很多的、很频繁的、很彻底的，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像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是父母亲刚刚成为高龄者，所以呢，可能开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是永远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人会必须要去认识辅具怎么使用，要去认识每一个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
对，一般来讲
讲哈。
就是需要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自然对对对会有像长照好像一般会失能常常都是在这个就医院嘛齁就突然生了一场比较大的疾病那医院就会有长照的那个出院准备
对
然后就说哎呀你可能需要哪些辅具然后辅具中心就会跟你联络了
或是会主动联络，
对，因为出院准备会帮你转介给辅具中心。
OK， 好，那因为呢，这个杨中医写这本书啊，最主要原因他在一开始就讲了，他说呢，因为你会碰到很多人在跟你们联络的时候要去购买辅具，对不对？那因为政府有拨相关的预算，什么辅具有补助多少，什么辅具有补助多少，然后呢，但是很多人。回答你们的问题说你要买什么辅具的时候，他其实对自己家长者的状况，其实坦白讲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对不对？
对，
是这个意思嘛？所以碰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家长不是家属的障碍，或者家属的一些混淆是什么？
哦，家属就会想说，那这样子，生病了哈，那需要什么？那一般直觉就是，反正就轮椅嘛，对哈。但原来像，可能还需要助行器啊，还有，上厕所的时候需要那种那个便盆椅，哈。那轮椅呢，可能也不是一般型这样子的轮椅，哈。有的长辈可能失能比较严重，哈，坐也坐不稳，那需要的是这种高椅背的轮椅，或是有的轮椅甚至是扶手啊，那个脚啊可以拆起来，那方便他转。移位，如果他有点站不起来的话，那这样就不用抱的，不然用整个抱起来，那所以这些辅具都已经设计好，但是很多人他因为平常嘛不需要的时候就不接触，
对，就不会知道，
对，就不清楚。那等到需要的时候呢，自然政府的服务体系啊，就会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来跟您服务。好，那像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如果要担任这个辅具评估员，是在国家是还要再考一个叫甲类辅具评估员，要上课上这个80几个小时，还有实习考试这样。
但是对，但是重点在于说，当这个辅具资源中心问你多问几句，说啊你需要什么样辅具的时候，一般的家属可能回答的就会母萨萨啊，我爸可能什么帕金森氏症，我妈可能最近中风，偏瘫。但是对你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你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的是，就是说辅具中心的人并不是想知道你父母亲得了什么病，他想知道说你父母亲的功能丧失到什么程度，所以重点是功能性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就是虽然疾病是很重要，但是一样一个疾病啊，一样中风，有的中风是小中风啊，他可以走路，那有的中风啊，几乎就卧床了，
对对对，所以重点是这一个。
对，所以说一般我们就是掌握说，到底得了这个病以后，那现在失能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
好，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在书里面特别讲到，你出分这种五种嘛，那这五种的话，事实上也就是在我们在挑选辅具的时候，一般的辅具设计也会根据大概来说，出分成这五种不同层次的渐进式的功能丧失，它去设计不同的辅具。所以你可能至少要知道说，你的父母亲长者是符合哪一种，就是功能丧失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大概来说是哪五种分级？
大致上就是一般呢，让民众也容易分清楚的哈。
对，
大致上分成五种哈。那第一种呢，就是说，长辈是可以跑跳的。就是那所谓的跑跳，就是要双脚啊同时可以离地。好，像有时候我们请长辈说，你跑给我看呢、啊，他必须有的是看起来像在跑步，但是其实他。一只脚踩下去，另外一只脚才敢抬起来。那只是看起来像跑步的样子，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跑步。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对你们来说，挑选辅具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一定要双脚离地？
双脚可以同时离地的哈，表示它的平衡就非常好，几乎不需要辅具。那它需要的就反而是就应该就是其他的，像什么预防走失的啦。
那个
GPS 的定位器，或是它可能是什么听障，就是助听器。
所以这是最初步的。
对对对。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什么 GPS 啦，防走失的啦，助听器，这也在我们的辅具的资源里面吗？也算是。
对的，在身心障碍有身心障碍证明这个相关这些辅具都有补助。
啊，这样子啊，那什么样子叫做身心障碍证明？
就是我们国家就是说你失能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就去做这个身心障碍的鉴定然后取得一个身心障碍证明
所以不是一般的什么重听的老人，因为老人家一定会重听嘛，
对，
所以不是所有的重听的老人家都可以去申请助听器，而是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老人家才可以去申请。
但是你重听老人家如果重听他两只耳朵比较好的那一只都55分贝以上的话，那其实医生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去鉴定成中度、轻度
的障碍了，
对对对对的障碍。
这样子 ，OK。
只要两只耳朵好的都55分贝以上，其实就一定可以拿到身心障碍证明。
你说连好都也不过55分贝，就已经符合了。
对，
对，所以意思就是在诊断的时候，去看诊的时候，通常医生也都已经会知道说哪些资源可以让这些病患被运用。 他会主动告知，是这个意思吗？
对，尤其是像身心障碍鉴定等级的医院、比较大医院的话，他们都有在帮国家做这个鉴定，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知道。那当然有时候医生忙可能会忘记啦，但我们自己如果知道说，
对啊，所以这是我们节目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因为如果说医院方也好，然后呢这个辅具资源中心也好，都会那么主动的告知大家，当然大家就不用担心嘛，哈。但是我觉得补充一些目前我们的政策跟一些相关的知识还是蛮重要的。OK， 好，所以回过来你刚才讲说最基本的就是说可以跑跳，他可能需要的只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那第二级就已经到了走路不方便了吗？
对，第二级都还不错嘞。第二级就是说啊，他没办法跑跳，但是呢，走路啊都还不必扶，
不必扶。
对，
okay。
那所以一般他只要在室内啊、平地啊走路哈、其实你看起来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跑跳。那最特别哈，最容易看出来的。
那上楼梯扶栏杆可不可以？
对，就是最可以区辨的就是哈，我们看到他一看到楼梯那种地不平的状况、他就会想要扶那个楼梯的栏杆。
OK，
所以一般像到了那种庙啊，有的庙的那个前面的楼梯不是都很大片吗？
对对对。
那我们年轻人就会从中间上去，
对对对。
那长辈呢，常常就从两边啊？为什么？因为他要扶嘛。
OK，
那看到有这个状况，大致上知道说，那这个长辈可能已经到二了。
二了，
分级二。
我爸妈就是这样子，他们的上下楼梯特别的困难，然后要扶，而且扶的蛮用力的。
是是是。
那这种的话，他可能需要的辅具就是什么？
好，这个时候呢，就是预防跌倒。好，因为这一期就是他看起来很健康嘛，那他就会就是觉得很正常，跟以前的生活作息都一样。那就是预防跌倒是这一期的重点。
OK， 就是因为但事实上你说看起来很好，但事实上已经需要扶了，就代表他失去了平衡，所以他可能就很容易跌倒，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是。
所以他重点就在属于这一级的人的长者，就是要预防跌倒，所以他今天可能需要的辅具可能就是拐杖
是
之类的。
那其实一般就是预防跌倒最常跌倒的地方啊，常常是在家里的这个浴室嘛。那在浴室预防跌倒就有三招。
有三招。讲到有三招的话，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会儿哈。我回来呢再继续慢慢聊。所以我们大概来说就知道说，当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如果说听众朋友也是迈进比较高龄的话，大概来说应对于现在很多东西可以帮助你这些东西它会出分，希望知道你大概知道一个功能丧失的程度是如何。所以我们在讲的呢是基本上的五大功能的区分。我们休息再回来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辅具资源中心的主任杨中一来聊天。他本身呢是一个物理治疗师那现在呢是在辅具资源中心服务。那照他的说法我真的是平常不太知道哈，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个县市呢都有辅具资源中心如果家里面的有长者需要的话那这些帮忙里面呢，我们知道是第一个会有预算。所以你会有一些补助是金钱上的补助。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怎么去使用它。那对应于不同的辅具，它有一些专业的建议。因为如果你不需要到那个程度，你用那个东西可能就白费了。或者是说呢，你明明已经到了那样的状况，但是你却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对你家里面的长者来说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照顾我想这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分成第二个就是说，第二级上下楼梯已经需要扶栏杆了，觉得代表他失去他的平衡。所以他可能要防跌倒，所以刚刚讲有三招，哪三招？
是是是，在厕所里面啊，防跌倒有三招。第一个招就是说那个洗澡一定要坐着洗。好，我们常常说站着洗澡准备跌倒。
我觉得这种说法 OK 啊。
就是分级二的长辈，他洗澡坐着洗。那有的想说，那他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呢？这个有专业的这个沐浴仪。好，那重点就是说，它可以调高度。
OK，
就是要一般要调在这个比膝窝比膝盖的那个关节线再高一点点至少要比膝盖关节线高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是代表脚掌轻轻着地。
对，轻轻着地
但要着地吧。
对，就是
对不对
因为即使比膝窝略高一点点，其实我们那个大腿的那个肌肉也是
有
弹性。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不会坐满板凳。所以他还是都可以着地。
都可以着地。
对，那因为这样子才 那个站起来才好站，比较好站起来。
哦，了解了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有些椅子是很矮的那种啦，所以呢，对于长辈来说，坐下去的时候就站不起来了，
是
对不对？
是是是嗯，还有就是那个沐浴椅啊，一定要有扶手跟靠背。
哦 ，OK，
因为它
所以不用，比如说你想象中搬个板凳给他，这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
不能用板凳。
站起来的过程哈，又是一个这个会跌倒的，
对
对
对。
那你有扶手的话，站起来他就第一可以帮忙施力嘛，
对对对。
第二呢，就是站起来又得有一个辅佐，哎，
对，
跌倒也马上再坐回去就好。
嗯 ，OK OK， 那背靠背的是坐的比较舒服，
靠背跟这个扶手啊组成一个三面环绕，所以几乎就没有跌倒的风险，
就是比较稳定就是了，是不是 ？OK， 这是所以这是第一招，
第一招，
那第一招 OK， 还有。
好，第二招呢，就是地上啊要做那个防滑，
嗯嗯，
好，那现在很方便，都有一些防滑贴片啊，防滑贴条，
我去买过，
防滑胶片啊等等，好，放在浴缸里面，或是放在地贴在那个
那
个地板上，
那个还蛮容易贴的，嗯嗯，那还有呢？
好，再来第三招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装扶手。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是是是，因为有的长辈会想说啊，我就扶墙壁就好。因为
扶着不好施力耶，
应该这样讲，扶着有的长辈是觉得也蛮好施力的嘛，但是扶，而且他会说啊，厕所反正很小间，到处都可以扶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哦，如果我们扶着墙壁，
对，
那因为跌倒都是一个不预期的嘛，
对，
那你扶着墙壁，然后瞬间跌倒的过程，其实墙壁是没用的，
对，就抓不到，
对，因为跌的
抓，
跌倒的过程需要的是一个拉力。
嗯嗯嗯，
拉住才安全。
对对对，
所以一般长辈有的他会比较坚持，说不必了，不必
啊。对对对，我觉得长辈总会跟什么都跟你说先不必。
对对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要坚持，因为有扶手的话，他突然之间需要他可以抓住他，所以他就会拉住我们的长辈。所以你说的是这个是拉力，
对
不
对？我们就会做这个实验给他看，让他知道说，哎呀，真的有差呀。
哦，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哈，譬如说你说这个等级二，就其实他没有到。多么的糟糕，所以他通常都会觉得自己还很好，所以你要说服他说呢，啊，要装把手啦，要坐着洗澡，因为像我们家是都买了，他就不愿意，你直接把他放进去，他明天就被你搬出来，他就是坚持他可以站着洗澡，那怎么办啊？
哦，那就是要用刚刚我说的一些实验、让他知道说，其实这样绝对是更安全，因为长辈如果二的长辈呢，一跌倒就会瞬间变成三四五。
会很快，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就你们这个物理治疗师来说，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说，老人家最怕跌倒，最怕跌倒。他是在整个实际上面来说，他是真的会体力迅速的滑落，是这个意思吗？哈，
因为
有多迅速？
因为一跌倒以后哈，那个运动啊什么，就因为疼痛嘛，
对，
因为开刀嘛，因为可能卧床嘛，哈，一两个月哈，整个。即使原本拿着助行器可以走路，你只要让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甚至两三个礼拜都完全不走路，就真的脚就开始挛缩，伸不直，那就完全不能走了。
是真的这样子哈？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用一般年轻人的角度去看，想要卧病两个礼拜应该也还好，但就老人家来说，他的肌力的流失是超乎想象中的快的。
是，甚至还有就脚会挛缩。
挛缩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脚伸不直。你看我们平常走路啊，脚如果有伸直哈，
对，
很省力啊，因为关节就帮你卡住，
是啊，
不用出力。但你想如果我们是半蹲走路，半
蹲
走路就是膝盖伸不直嘛。半蹲走路的话，每一步都像爬楼梯啊，很累。你看我们正常被罚半蹲哈，站不到两分钟
一定的，一定的，那一定发抖，而且更不用讲说站都站不住还走路。
对，所以当他一挛缩以后啊，对他的肌力就非常的靠肌力，那他又没肌力，那瞬间他就不能走了，对，就一个恶性循环。
Okay, 所以听起来这个，如果父母亲长辈到第二等级的时候，反而要快点维护住他，如果他可以继续 hold 在第二级，那真的是万幸，
对
不对？
对
对,
對是，
否则如果一突破这个关卡的话，就是一泻千里了。听起来有点这种感觉。
一般八九十岁的长辈哈，一直到100岁，他一趟中都就是维持在第二级。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家庭的幸福真的很重要。OK， 好，所以呢，第二级我们刚刚讲有三招，而且你不要想象说跌倒是在外面，其实在家里面真的是越安全的地方就是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容易轻忽的地方嘛。那更不用讲浴室是因为湿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这是第二级。那到第三级呢？第三级是怎么样？
好。那第三级啊，就当然就比第二级再差一些。
对，
他就还是可以走路，但是呢，他一定要扶着东西。 随时都要扶着，比如说墙壁啊、桌面啊，
就连平地都要扶，是这个意思，
都一定要扶。那这种状况啊，常常就是他一定要扶嘛，那要扶什么呢？的扶家具，或是一定要有别人在旁边陪伴。
对，
所以他走的每一步啊，都要耗费人力，就是要有别人的陪伴。
对，
所以呢，但是一般旁人，像如果住在一些养护机构等等，那人力都有限嘛。
对，
那所以陪伴就会大大减少。
对，
好，那所以他可能一天呢、一般有统计哈、如果住在机构里面，养护机构、一天走不到100步。
啊、真的哈、因为没人扶他，他就不能走。
对，那甚至哈、有一些再差一点的哈、是一个礼拜都走不到100步。
哇，那这样子再下去就不能走了吧？
对，那就很快，就是几个礼拜以后，他就是我说挛缩，力量又没有
，OK，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都完全坐轮椅了。
所以这个阶段也很重要，就重要在说，那辅具就变一定要介入。
对，
因为就算没有人扶他，他也可以想办法透过辅具自己走，是这个意思吗？
是，当然有的哈，就是要用辅具走，然后旁边再稍微有人这个扶持一下，这样。
哦、所以第三等级是已经一定要有人扶了吗？自己走，自己靠的辅具没办法，是这个意思。
第三等级一般还可以再细分哈，专业上再细分的两个，一个就是三 A 呀、就是也可以完全独立自己走。
OK，
那三 B 就是要有
人
协助。对
，OK， 好，我们休息回来。那如果三 A 的话呢，他自己如果需要一个辅具的话，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尽量让他们自己能够动是最好的啦，否则接下去的话，他可能依赖的东西越来越多，到最后真的是很难自主了啊。所以呢，需要什么样的辅具才最适合他们呢？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物理治疗师杨忠义啊，他同时也是新北市的辅具资源中心的主任啊，来聊行动辅具怎么选、怎么用啊。所以，我们大概讲，先透过呢几个不同的可能的等级，了解到呢长辈逐渐失能的过程，会知道说呢他可能不同的辅具的挑选是什么啊。那当你去买的时候，当你去挑的时候呢，也比较知道说是要哪些辅具去辅助这些丧失的功能。所以，我们刚讲第三级的话呢，就是。可能平地也要扶东西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的辅具比较会是什么？
那当然走路要扶什么，其实大家最知道就是那个助行器。
是那种一只拐杖底下有四只脚的那种，还是说本来就是四个脚一个框框的那一种？
四个脚一个框框的那一种。
要靠那种。
对、
okay、
一根下面四个爪的那是叫四脚拐。
哦，四脚拐。
对。那么字形这个双手扶在上面的是助行器。
所以第三等级大概就是要用到助行器。
对。那助行器的使用在我们国内甚至有一些就是国家就有一些错误、就是以为没有轮子四个点四个橡皮比较稳。对对对。
所以你是强烈建议要买前面有两个轮子的。
是。
为什么？
因为四个点的你每走一步都要抬起来。
对，
那抬起来的过程就会一个摇晃。
而且如果有些长辈根本没力气抬不起来。
对，他根本抬不起来。所以有的长辈其实他是可以走路的，但是家属就想说他抬不起来啊，那没办法走。其实不是。根本可以不需要抬起来，
就靠轮子。
对，你只要有的想说，那两轮子不是会滑吗？
对啊，会就溜出去了。
对，这是一个物理学就是你前面两个是换轮子哦，
对，
后面呢还是那个原本的橡皮，或是有一种是弹簧自动刹车。
有这种，
有。那这种呢，你其实你只压着，对不对？
对，
你只要往前一有往前的力量，直接就去平移。反而原本四个橡皮的你如果往前推，它会翻倒啊。
对，其实我在想象中就是说，你只要稍微的前面如果不稳，然后是它不小心抬的力气不够的话，它当然会往前翻。
对对对，
对不对？有点像磕碰，就是碰就会绊倒的感觉。
是。
那如果说前面有轮子的话，它就比较好推，而且稍微一推，底下就后面两个就刹住了嘛。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哈，
是是太重要了。
对，因为没有仔细讲，因为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提这一点，一般的直觉反应会觉得哇，那轮子很危险啊，轮子太滑啊，滑出去怎么办？但稍微的注意到，杨忠义讲到的这个理论，你就会觉得，事实上应该是反而是安全的，因为后面这两只脚它会刹住它嘛，哈。
对，而且长辈有时候失能了他速度就开始变慢了。
对，
如果你那个抬起来的助行器你看他。它的步态会被中断， 他就走脚啊，哎、右脚左脚，然后
停下来
助行器
啊啊啊啊，
右脚左脚又等等了一下，那助行器，右脚左脚又等一下助行器。但是轮子的话，就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其实我们正常人走路就是一个惯性嘛。
OK， 好 ，OK。
那你用抬起来的助行器，就等于有点像开车那个红绿灯啊，塞车一直。油门一踩马上踩刹车，油门一踩马上踩刹车，反而是一个晃动，一直加速减速加速减速，更危险。
哦，这样子 ，OK OK， 所以我看到这个，所以你是很强烈建议，如果要用到步行器的长者，他是最好买有轮子的，对不对？那他在操作上面，他们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会不会？他们会不会害怕？或是说？
好，那一般刚开始哈，光用看的哈，常常会说，哎呦，有轮子危险呐。那这个常常专业人员在旁边，马上一试他就知道。
哦，
那这个轮子啊，前面的轮子啊，还有分有的是可以转弯的哈。
啊，
哎，转弯的弄上去那就是
更好了，
太滑也不是更
滑，
不是个，就稳定度就非常差，就等于是等于是完全
对
对对对对。所以一般建议刚开始啊，先就是固定的。不会转弯的轮子，
前后直向式的，
对对，所以前后直向式轮子加上后面的刹车器哈，哎，长辈实际一用，好，他不要光用看的，只要一用哈，他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早知道有这种东西就好了。
啊，真的吗？反应都是这个样子哦，那很好。哎，那你这样讲到，我就想到说，现在我在路上碰到一些长辈，看到他们有一种是还有椅子的，附在
助步车，那是四轮的。
哦，那叫助步车。那个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的时候用？
好，
是第三级吗？
也是第三级。
也是第三级。
那有的是第二级，他去外面他要更安全，那有可以坐，也会用
休息一下，对不对？
好，那他四轮的话，那就当然又比两轮的更困难，就是能力要更好。
对。
那他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手控制的刹车。
哦。
那就是长辈他要可以及时的刹住、那常常是认知能力啊、危险的那种掌握、他要比较好，还有两只手也要都有力、很多长辈他就是一碰到危险他可能、来不及刹车、或是只刹一边啊，有的中风啊、只刹一边、结果整个助步车就歪了、对对，这都不行、
所以你说要能够用那个叫做什么助，再讲一次，
助步车
的就变成他的认知跟协调能力要够好的、
才
适合用，
是
OK，
那刚刚讲的两轮的，它就是说，你如果功能好，它就很滑，它就会往前。那如果你依赖，一危险，它就自动刹车。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安全一点。
对，它的等于适用的范围比较大。
了解了解。好，所以呢，这是第三级的老人家可以用。那所以到了第四级是怎么样了？
其实第三级哈就开始会坐轮椅了。因为刚刚虽然会走路嘛，
对、
那但是呢一定都不会走太远的
OK、
那
所以如果需要长途一点的啦，對對對，或怎么样的，
对，那会开始坐到轮椅，
对、
那有时候像因为走路也比较慢，那起床啊，有时候要起床嘛，那上厕所、一般常常跌倒又发生在上厕所
OK， 对，
因为半夜起来一急，
对，
他就
黑漆麻屋，
所以会建议就是有那个便盆椅哈、放在床的旁边，然后放在床的旁边，然后厕所就不必走那么远，
okay，
直接就是在旁边上。
但他这对老人家来说又是一个心理障碍跟自尊心的克服的问题了哈。
对对对，
对不对？这一定要好好的说服，否则你说把一个便盆椅放在卧室里面，然后对啊 ，OK， 好，但是需要，你觉得
是
需要的 ，OK。那 OK， 你这边既然已经讲到轮椅实际上在辅具当中是大家印象中最重要的之一嘛，你要不然就是拐杖，要不然是助行器，再就是轮椅。好，所以轮椅的挑选变得很重要，对不对 ？OK，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新北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主任啊，他也是物理治疗师杨中一啊，来谈有关于辅具啊，对于老人家来说，协助他行动，避免他的失能恶化，也避免他就是说让我们可能更好去照顾他，也让他可以最好能够自己去某个程度可以去运用了啊，还能够去行动。然后所以我们粗分成五个等级，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三就是平地都必须要扶东西。之后的状况其实就是延伸过去再糟一点就是第四第五了嘛，对不对？
对，第四级就开始是完全没办法走路了、
OK，
可能稍微可以，我们要让他转移位的时候稍微可以站一下，
嗯嗯，
但是几乎没办法跨步行走。
嗯嗯，这种大概都是中风的病人。
哎，这不一定，很多疾病
都
可以变成
这样。OK，
对对对，
好，嗯，
好，那完全不能走呢？那当然，轮椅就是主要，好，我们要推行的工具。
对，
好，那所以刚刚分级三就有用到轮椅了嘛？
对，
好，哎，到了分级四，他没办法站走哈，他的轮椅呢就会建议开始就是，哎，这个扶手跟这个脚啊要可以拆。
嗯嗯嗯，对对，
那这样子，
嗯
嗯，那这样子呢？他这个从轮椅到床哈的时候啊，哎，他这个扶手一拆啊，他就不必站起来，他屁股这样挪移就可以过去。
对，就是从椅子到床上，从床上到椅子，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嗯，所以挑轮椅的时候挑可拆卸的。
对，那有时候呢，那个缝啊比较大，那就有那个移位板，啊，
移
位板可以帮忙。
OK， 它就一个板子铺在屁股底下，然后让你好挪上去挪下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OK OK，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一般还希望说，是不是啊，可以再积极的训练，那再可以回复到三，可以走路，
嗯，嗯嗯，可以这样子吗？
哎，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可能过渡期突然不能行走。好，那这个时候啊，他用的助行器就不是一般的助行器，是一种叫步态训练器，好，那就比较大台，然后它有那个悬吊。
哦，
还有身体有一些固定，哦，手也给他绑住固定支撑，哦，然后让长辈，这个一般都是在比较医疗机构，哦，比较会有的大型器材，
对 okay， 不用自己买吧，对不对？
对，一般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嗯嗯，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啊，机构里面，哦，他就哎，有固定在上面，
嗯，
那他就可以开始体验步行，
嗯，OK OK，
那经过一段时间训练说不定他就会进步这样，
嗯，不是，这边你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辅具并不是让你呢就是不断的让你的身体如江河日下之后，它只不过是一步一步的陪着你，越来越糟糕，实际上你还是希望能够让你维持住原本的状况或者是更加升级，对不对？
对，
所以实际上我看你在写到有关于这些什么步行啦，写到轮椅的时候，其实都会希望他们还是长辈可以自己动，所以呢轮椅要挑那种可以自己，因为有些是别人推嘛，但事实上现在我看到好多长辈在外面他自己推轮椅，像这样子 是好的，是对的吗？
哦，就是一般，啊，你轮椅你站在后面推轮椅，
对，
怕就是，欸，需要，欸，依赖的时候一压它轮椅会翘起来，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助步车，
对，
助步车它的设计就是，欸，你压下去它不会翘起来，
OK，
哦，最大的差别是这样，
嗯，
但是轮椅自己推，啊，是很鼓励说你坐在上面，
嗯，
你乘坐的时候，
对，
自己呢
自己
双手，哦，对，可以抓着两边的轮子自己滑，
嗯，okay，
哦，那这样子长辈他很安全嘛，走路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但是你推轮椅是非常安全，所以他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嗯，OK，哦，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长辈他是中风了，哦，这个时候就是中风，他常常是有一边，哦，比方说右手右脚都不会动，
对，
好，哦，哎，那他还是可以，这个是绝招，哦，就是，这个，
绝招，
左手跟左脚就好手跟好脚，
嗯，
一起还是可以推轮椅，
哦，这样子，
对，
okay，
就是利用这个好脚落地，哦，控制方向，那，
嗯，
好手啊，
哦，
推在轮圈旁边，哦，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哦，OK，
很重要。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选择辅具的时候，就是说你不会希望说你的长辈真的就一辈子可能就依赖着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觉得不只是身体健康或者说身体越来越失能的问题，而是他包括自尊心包括整个对人生的意义，我觉得都会，如果说他今天就算坐了轮椅他可以到处跑，他自己这样滑滑滑可以这样动，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意义啊，对不对？
是是是，
嗯嗯 ，OK， 好，所以轮椅你比较建议的就是说，第一个要可拆卸，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可以坐着的时候自己滑自己推。
是是是，
嗯，那我看到你特别强调就是说，其实轮椅的坐起来的高低也很重要，对不对？有些时候什么脚踏板如果太短，皮肤会磨伤；脚踏板太长，又会变成脚麻。像这些事情是怎么样？
是这个轮椅的脚踏板一定都可以调，有一个螺丝一松掉就可以调长短。那很多，买新的都没有去调，那都常常都是太短。
Uh-huh。
那太短呢，我们坐上去就会整个蜷曲的状态，那不舒服，然后也比较会造成那个臀部的褥疮。
嗯 ，OK，
那这个就是说举手之劳啊，帮他这个调整到一定的长度，
嗯嗯，
哎、
嗯，
甚至很多现在外面那个医院或什么借用的轮椅、嗯，他常常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状况，都是缩到最短，
嗯，
哦，那这个其实可以跟医院反映、嗯
啊，
对，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发现，光是轮椅的一些妹妹嘎嘎，我就非常的多。你这边也讲到说，如果要自己买的话，不用买太大太宽的，因为两边扶手很宽，它其实反而不好施力，所以呢。你会觉得啊，不要给老人家穿做宽敞一点，太宽敞其实不好用力，可能跟身体稍微差不多，再多一点点就好，对不对？
对，
你比较建议是这个样子嘛，
对
不对？
就是、比臀部的宽度再多个五公分。
嗯嗯，而且也不能太，一个是宽度，对，一个是深度，也不能太深，坐太深之后，它其实不太好站起来之类的。那包括椅子的高低，也都是一些问题，都是可以调整的，或者买的时候就要注意的。
是是是，所以这个辅具中心的专业人员就是会帮你量测尺寸，好，然后帮你决定、欸、比较适合的高度宽度。欸、
嗯。嗯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跟辅具有关的事情哦，我看了半天，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最好奇的，而且我觉得我还真的，没有特别注意到，我觉得也适合提醒大家，就它不只是在讲到说适合老人家的东西，还包括说呢，照顾者怎么照顾老人家的时候，我们都会扶着老人家嘛，一只手扶着他，或是说站在他的前面这样拉着他。不好，对不对？
不好，不好。
甚至你还建议了一个东西，是可以绑在腰上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移位腰带，就是一般的我扶着手或是扶着身体的部位。
为什么不好？你先说为什么不好？
就是当真正跌倒的时候啊，
嗯，
好，你会抓不住，我们会抓不住长辈。
OK，
好，因为比如抓在衣服上。不好抓握嘛、uh-huh, 所以衣服
但如果握住他的一只手的话、他不是不容易跌倒吗
会拉伤手再来长辈一跌倒的时候 他手可能是软瘫的 所以你的力量没有办法传递到他的身体
哦、OK
好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用过那个移位腰带就是一个腰带绑在长辈身上、
那上面看起来像是有个
拉环
的感觉
对对对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大好几倍就是他一跌倒你一拉、怎么那么省力啊好、所以不管有任何的突发状况、都非常安全、所以像一些照顾人员、照顾服务员就非常需要这样子的辅具、以确保照顾的过程发生跌倒它的这个移位腰带是在我们人体的那个重心的部分
对、
当你掌握一个质量的重心再加上有好的提拔你就会发现省力很多、所以移位啦或是带走路啦过程移位腰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最后有没有什么是杨主任要补充提醒这些长辈或是照顾者的
好就是、除了知道这个功能分级以及需要的辅具以外好那就是、其实找专业人员嘛好就是、只要有辅具的需求呢就是找各县市的这个辅具资源中心那有相关的就是物理治疗师啊辅具评估人员啊会给您服务
它都是免费的吗
都免费的
都免费的嘛哈 OK 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啊这个即将卖已经迈进啊，这个高龄社会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我们要提早替自己的知识跟常识做超前部署。好，非常谢谢今天杨主任到我们现场来，谢谢，
谢谢。